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讲的几段新闻吧。第一段新闻就是关于这个台湾的这个周边呢，中国大陆在进行军事演习，两天啊，5月23、5月24这两天的演习。那么这个演习呢，报道很多，那个在西方报道不多，因为呢，这个中国大陆在台湾周边的每次演习呢，都差不多时间啊。那个并且呢规模呢有些很大很大，比方说2022年这个佩洛西去访问台湾的时候，中国就搞了一个四整天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导弹飞越台湾岛上空啊，那个是很大的军事演习，所以呢他每年都搞，所以搞多了以后呢，这个慢慢的他就是从头一条的新闻他慢慢就有些降温。那么我看美国的昨天的这个 NBC 的这个新闻呢，居然在整个的 Nightly News 就是晚上新闻，他完全没有提这件事情。那么但是呢，这件事情在中国国内的媒体里面呢，就是头条新闻了，那就是大规模的啊，要这个给台湾的台独势力的一个警告，大概是个报道的比例不太一样。那么这个军事演习的产生的原因呢，就是台湾的这个总统赖清德啊就职啊，因为蔡英文做了两任，这个八年下来，赖清德呢就上台，那么就职。就职里面呢，他当然讲了他的基本上的对于台湾的这个政治定位的这个说法。那么这个一说法一讲起来一讲出来，这就已经破了这个大陆给的红线啊，他讲了台湾和中国大陆呢是两个不同的政体，那么这个事情呢就不行，那就不能讲。所以这么一讲的话呢，这个就搞军事演习，这个5月23号、5月24号就搞大规模的演习。所以这个演习的起因呢，就是赖清德的讲话。那么赖清德呢，他这个讲完了以后，这个演习立马就发生，马上发生。那么这次演习呢，规模啊，按照中国大陆的媒体的讲法是非常大的，就是一共动用了东部战区的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这些兵力全部都调动了，搞了一次很大演习。我看那个中央电视台报道这件事情，还发了一张这个电脑做的图，就是台湾岛这个周边都有这个就有军机啊，有军舰啊，围绕台湾进行演习，并且呢这个演习呢规模呢据报道呢是非常大的。那么当然这次演习到现在为止也没有看见有一些具体的这个照片，这个网上这次演习的视频是肯定没有的，演习的照片呢也非常的少啊。那个这个就大概还没有整理好吧，因为演习刚结束嘛。那么那个可能呢再整理一下，然后官方再放一点这个照片出来。当然呢和台湾并没有发生这个擦枪走火的事情，演习呢归演习。当然演习呢对我们还是有一个启示的，这个演习基本上就可以展示了，如果有一天要打台湾的话，这在哪几个地方打，用什么样的兵力，这一点呢我们倒是这一下看清楚了。那么这个呢就是准备要提升这个联合打击和达到这个登陆啊，这个我们把那个叫做岛链内外一体联动吧啊，这个岛链这个第一岛链嘛，台湾这个第一岛链。那么这次演习呢基本上呢是这个所有台湾它的这个地区呢都有这个军队，中国军队去演习，这个就有除了台湾本岛以外，这个就很大了，整个台湾海峡都有军事的演习，台湾的北部、南部、东部，台湾海峡东西南北都有演习，但是同时包括很多离岛啊，像金门啊、马祖啊、乌秋屿啊、东引岛啊，这些都全部有演习。那么这基本上呢就是说，如果攻台的话，那么这几个离岛要同时攻，那就是总的这个打法吧，那个很全面啊。那么这个事情当然呢这个讲的人很多了，我看很多网上的评论也就对这个演习啊未来怎么打台湾呢讲得很详细啊。那我就注意看了一下， 动了一些什么武器。那么当然呢，这个中国大陆方面呢，就是解放军的六大这个武器装备都投入这个军演。那么这个六种呢都是最好的武器。第一个呢就是歼20的隐形战斗机，这是中国大陆的军队的最先进的飞机啊，据说可以跟美国的 F-22 比的。那当然不知道了，因为这些飞机也不太容易见到，反正是高速的隐形的这个飞机啊，这个动用了这个歼20的这个隐形战斗机。还有呢，作为这个投炸弹最多的这个歼击机叫歼16战斗机啊，他们的外号叫做炸弹卡车，就装很多的炸弹，这个也动用了。另外呢就是神盾，中华神盾052型的导弹驱逐舰，这个也有照片，但是不知道是不是这次的。还有呢这个登陆用的这个071大型综合登陆艇啊，另外呢就是这个东风系列的导弹，但是呢有点奇怪，这次没有说用的是哪一种类型的东风的导弹啊。有些东风导弹呢是台湾都没办法拦截，像东风17，这是台湾现在还不具有拦截的能力的。另外呢还有这个远程火箭炮，因为台湾海峡很窄，那么估计呢能够从福建这边打到台湾来的，这都有了六大神器，基本上呢都有这个报道啊，但是没有看见什么照片，就是整个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吧。那么当然呢我们说这个事情呢，我们在台湾本岛呢老百姓好像不是太注意，因为如果你看看台湾本岛的那些新闻呢，他的注意力呢都放在这个台湾的立法院，这个国民党和这个民众党，就是蓝白两党联手要通过一个法案，遭到了这个民进党的反对，但民进党在立法院的票数不够，所以呢就有10多万的民众就在立法院外面示威啊，也没有发生什么冲突。就这个事情呢在台湾岛里面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就台湾的媒体基本上都在关注这件事情。对于这个军事演习的事情呢，台湾反而报道的不多，这是我们所见到的第一个。那么大家说这个，你说每年都搞军演，我觉得我们数数吧，上几次的军演，24年是今年，这是5月23、24，上一次呢是2023年的4月份，比现在早一年啊。那个时候为什么搞军演呢？就是当时的美国的众议院的议长 Kevin McCarthy， 那么和台湾总统蔡英文举行了会晤以后，那么所以呢，这个4月份就搞了一次军演，就是给你们看看。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但是最大的那次军演大家都应该记得很清楚，就是2022年的8月份，那个可能是近年以来中国大陆的最大的一次针对台湾的军事演习。因为当时啊，美国众议院的议长这个 Nancy Pelosi 访问台湾，那一次演习呢就很厉害了，导弹呢都对准台湾，并且呢还让导弹穿越台湾的上空，演习范围呢覆盖了台湾周边的6片的海域。那么这次演习呢还时间长，进行了4天，那么还进行了其他的演习，就是给台湾颜色看。所以那么大的演习都过了以后呢，所以到现在为止呢，台湾的整个的民间对于演习呢就现在有点，好像我估计是有点审美疲劳，也就这个事情，哎呀，年年都有的，那就做一下。我们看有一样事情，我们觉得这真是有审美疲劳，就是这个演习这2天23、24，台湾的股市啊，加权股指呢还稍微升了一点，升的不多啊，0.2几啊，那不多，但是呢，它没有跌。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大家心理上好像没有负担，你演习归你的演习，我股票呢照做。这个演习一做，导致中国大陆的股市呢有些跌。23号，A 股的3大指数都集体下跌，股指跌过了0.15%啊，1.5%。 啊。那么这个股票是有跌的，那么23号就是基本上是 A 股是低开低走，大家都担心，连香港的股票也走弱啊，恒生指数啊，恒科指数啊，都跌得厉害。恒科指数中盘跌到了 2%， 比这个我们说沪指跌的 1.5% 还要多 0.5%， 那升幅非常的少。这个呢，就说这次军事演习呢，好像台湾的民众和台湾的市场呢，似乎不是太担心。那么后来也有些人去采访台湾街上的那些老百姓呢，就问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啊？结果呢，台湾很多人说这个事情呢年年都有啊，要是打那就打了吧，那就这样，就这挺无奈的一种。但是呢，大家呢也就觉得这个事情呢已经是每年都搞了，大家呢也觉得就是做做就算了。我这种心情。我其实是有过一个类似的感觉，就是好几年前我当时去韩国啊，去韩国有个访问，当时有几个韩国的以前的在美国留学的学生陪着我，在首尔啊吃饭，然后呢就讲到了这个三八线呐、啊，这个北朝鲜的威胁的问题等等。结果几个韩国的那都是大学老师了，跟我说哎呦，那个天天都说打，哎呦要打也没办法，都是那种有一种挺无奈的但是也不是太担心的这种心态。所以呢，我想这次的演习呢，我们能够跟大家讲的就这么多。网上对于这次军演呢分析的文章特别多啊，各种各样的武器啊，精度啊，这个密集程度啊，这个台湾人瞎尿了，这种讲法都很多。我觉得呢，我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到很多的东西可以和大家分享，所以我今天呢就用这么一点点时间和大家过一过这个事情吧。这个事情不讲大家就会骂，说这么重要的事情都不讲，但是呢这件事情拿来你要好好的做一段节目讲呢也比较难讲，因为这个事情呢它实际上没有很多扎扎实实的内容可以讲。飞机飞了一下，不过呢我倒是看的有一条数字，就这一次一共有多少这个中国方面的军队的飞机啊军舰啊去参加，这个数字倒是有，是台湾方面说的，一共呢是19艘军舰，不是19艘，它叫艘次。什么叫艘次呢？就是一次军舰它开过这个中线，那么就算一艘次，它要开回去再开过来就算二，就这样。像飞机它绕一圈它飞过来就算一次，但是又飞过来又算一次，所以叫艘次。所以我们讲这个艘次，这个军舰是19艘次啊。那么这个海警船是16艘次，那加起来大概30多艘次吧，就是海警船和这个军舰。飞机呢是53架啊，这个53架也是架次，就飞过来飞过去就这样。所以呢从这个数字来看呢，这规模算中等，那跟22年8月份的那一次那就没法比了。22年8月份那真正可以说是倾巢而出，那个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这个题目和大家就只能讲到这里的，因为再讲呢我好像没东西给大家去分享了，有些主观的分析呢我也是没有办法去复制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我有一点东西想和大家讲的，就是到明年这个海南岛呢叫这个封关啊，大家听的就有点奇怪了。海南岛什么封关呢？就是海南岛变成一个完全封闭的一个地方，就是像香港，就是他你在那里买东西，不收外国货到海南岛不收关税啊，这个基本上和中国本土呢就隔开，就使得海南岛变成个超级大的香港，这个叫封关啊。这件事情啊，这个今年24年就很多人在讲了，据说中国大陆还有很多人呢在封关以前就涌到海南岛，就干脆住到海南岛在那里工作。我看过网上有最近有几篇文章就说到海南岛的这个感觉是怎么样， 因为海南岛人做事不像在中国大陆这么拼，海南岛的人呢，他比较该睡午觉就睡三个钟头，那稳稳当当，并不着急。外面人去呢就着急，所以就这么一个事情。不过这个事情呢都不是我要讲的，我今天呢就讲讲海南岛这个封关。因为现在呢网上很多人炒作说海南岛呢要封关啊，封关呢就是要取代香港。那当然这个题目就大了，哎呀，中国马上要打造一个比香港大几十倍的一个香港，这个就是海南岛啊。这个事情呢我就说是炒作，不可能嘛。那大家说怎么不可能啊，所有的政策跟香港一模一样，那不就是一个超级大的香港的超级大的中国的夏威夷嘛，这个讲法很多。那么当然呢我们就讲讲这个海南岛全岛封关，是变成海南岛可以享受零关税等等的优惠政策啊，就是它就叫境内关外，跟香港一样。你看中国大陆的人想去香港，你还要申请这个出去的这个证明啊，你不能每天过去啊，等等有很多规定的。香港人进来中国大陆呢，也要出示证件啊等等，它也不可能是很随意的。并且呢在中国的这些税收和在香港的税收是不一样的，海南岛也是执行这个，所以呢现在大家都讲这个叫境内关外啊，这个区域海南岛呢可以享受零关税等等的优惠的政策，这就是现在的一个大的讲法了。那么我们呢就是不是一样呢？我觉得就不是一样。那为什么不是一样呢？我要讲几个我的理解了。香港呢是一个自由的港口，那在全世界的贸易市场里面它的地位呢肯定是名气很大了。那么当然呢海南岛现在要封关就是奔着要做下一个自由贸易港，那就是跟香港完全一样，这是设计这个封关的人的这个想法，这个已经是公开的了啊。海南岛的政府就已经公布了，就是2025年海南岛就完全封关，就变成一个香港。总体的目标就是海南岛要向国际开放，让进出口的贸易更加自由便利。那么并且呢海南岛全岛从2025年开始就进行这个零关税政策，哎呀那多好啊。所以很多人马上想到海南岛零关税，我到海南岛买了东西运到中国大陆，那我就赚了这个关税的钱，那跟香港买了运到大陆一样查你的，这个是当然就很多人的这个想了。那么国外的货物进入海南岛不需要缴纳任何的关税，海南岛本地的货物出口海外也一样，也不要交关税，那么这个地方基本上就变成了一个跳板了。那么所以呢大家说哎呀我们就可以在海南岛零关税啊，我就可以赚这个价差呀，哎呀你想这个中国方面不会考虑到你们这些人的想法吗？能够香港你带东西进来通过这个过关一查就叫你开箱检查，你海南岛还要坐船过来呢，他查不了你吗？那么就是要防止用零关税的低价产品往内地的倾销，这个肯定要防的。那么大家就说海南岛这次真是要起飞了，如果海南岛整个岛变成一个香港那还得了啊。那么这个很多人说这个就是再造一个香港，不过另外有一个讲法说这个海南岛啊把它封关呢、是中国大陆想探索是怎么去管理台湾，因为海南岛是一个岛跟台湾岛差不多大，那现在不是要把台湾拿下来吗？要先试一下去怎么去管呢、这个一个想法，这是有些人的猜法，也未必啊，因为台湾的问题比海南岛复杂多了，台湾的经济体量比海南岛不知道大多少倍，台湾的这个晶圆体它的半导体在全球的地位那是 number one 的，那就海南岛没法比了。但是呢有些人还这么说啊，当然有些人说现在呢海南岛要打造成香港加佛罗里达，佛罗里达呢就是或者香港加夏威夷都这么讲。那么佛罗里达或者夏威夷这个很容易理解，旅游嘛，海南岛嘛它的本来的本行就是旅游，你想海南岛除了旅游以外它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呢？它矿产也很少，它出点椰子，你说你到海南岛你还想买什么东西呢？它好像没有什么很重要的制造品或者矿场，它就是旅游。 所以呢，一到春节，一到国庆长周末，都跑到三亚去了。那么这个就是一点。那么人，但是这个呢，海南岛全封关以后，那么当然我们可以想到的有一个自然的结果，就是在海南岛工作或者做生意交的税会更低一点，这是肯定的。那但让你这个地方，那么当然呢，很多人说这个未来海南岛可能享受是世界上最便利的贸易的条件，最少的政策影响，企业人才就更愿意住在海南岛。这个我听了一下，觉得这句话好像很奇怪。那海南岛不是中国的地方吗？怎么海南岛就能够这个随随便便呢？比方说你是这个网络，你会不会不放防火墙啊？肯定不行啊。那么放了防火墙，它怎么能够跟全球贸易一样呢？它不可能的。所以呢，有很多东西呢，就是你光从经济上看你觉得可行，但是你说海南岛能不能留住世界的顶级人才呢？这个我还是觉得有一个大问号。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我们说这个香港这几年这个利好政策很多，那么比方说香港最近要这个优质人才，这个今年已经一年了，24年引进了人才啊，其实是抢人才抢企业。那么这个香港呢最近这样做对香港有没有帮助我现在不知道，但海南岛呢也就是这些事情。那么其实呢，很多人说海南岛会不会变成第二个香港，那个就这个问题。我今天呢想讲讲海南岛是变不成香港的啊，很多的因素海南岛根本没有办法复制。这个不是说唱衰这个海南岛，这个原因呢是有几个的。第一个，香港呢怎么说也好，它还是执行一国两制。香港的汽车它的走的方向和大陆走的方向是还是不一样的哈。我们中国大陆呢是左上右下，到香港呢右上左下，所以这个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这个制度不太一样，这个政治基础不一样。当然现在香港也变得很快，变得越来越像中国内地的一个城市，但它毕竟呢有一国两制。那个海洋法系，香港的法治基础它跟这个海南岛不一样，海南岛完全就是中国大陆的一个省份。你香港的怎么说，它的现在用的很多法律，它是沿用了这个海洋法律，就是英国人留下来这个法律。你要完全推翻，那你要等50年以后嘛，50年不变嘛，现在有20多年了，那你还等着慢慢变，这完全不一样。第三个，海南岛学不了的是港币是和美元绑定的，这个币制不一样。你港币跟着美元走，美元涨价港币涨价，美元跌价港币跌价，海南岛呢肯定是人民币，所以呢海南岛不可能有这个这么方便的这个国际货币的政策。那么另外呢，在香港兑换外币非常便捷，金融管制的力度呢也不同。海南岛呢，你说你拿人民币随便的街上可以换外币吗？肯定有限制的啊，这个其实有很多的管理的。那么并且呢网络条件不一样，刚才讲了海南岛你不能说防火墙撤了吧，那你到了海南岛你要翻墙那很麻烦的，在香港呢它根本没有防火墙，所以呢这个是一个不同的。至于说香港未来会不会把防火墙也放上，那可能将来会的，那要等一段时间，但是现在海南岛要比香港的这个国际互联网的条件没法比啊，所以不是说哎呀你让这个贸易不交税就随便走就行了，其实它要关系的问题还蛮多的。那个并且呢这个护照的含量高低这个也不一样。香港的居民拿了他的身份证，他到大陆是随意可以走的，并且呢他出国容易。香港的护照可是最好用的一个护照，150-160个国家随便去。但你说海南岛你不就用中国护照吗？你的出国你就跟中国大陆一样，这个呢出入境的速率呢也不一样。那么当然呢还有很多这个比方说各种的投资的优惠政策的待遇啊，税收政策啊，就业升学啊， 保障力度，香港呢要比海南岛好太多了。海南岛除非它真是一头学香港，它做不到，它毕竟是中国大陆的一个省啊。你不能说就是自由贸易就封了岛你就变成第二个这个完全跟香港一样，不可能的。我刚才前面讲了，它有这么多的不同的地方。第八点，香港和海南岛不同，就是跟西方文化的关系。香港呢，英语是大语言，学校的学生人人都能讲英语，并且有很多学校本身就是英语学校。香港大学这整个大学是讲英语的，海南岛能做到吗？它很难的。你包括海南大学，它怎么拼，它在国内它也排不上一个很前的一个名号。加上呢，这个文化旅游创业的这个环境它也不一样。大家说你这样讲不把香港踢得很高吗？香港最近这么糟啊，人都跑到深圳去消费，哦，这是现在的一个情况。但是并不说明香港呢就已经回到了跟大陆城市一模一样，它还是一个有特别制度的一个地方。大家说那到底海南岛跟这个香港有没有什么相像呢？我可能说就是一个气候有点相像，大家都在南方啊。这个所以呢，这个事实上呢，这个讲来讲去呢，不完全能够再做一个香港的在海南岛。这个有几个原因啦。海南岛的封关它呢仅仅是在经济层面，包括货物进出口的免税，可能呢境外可以在海南岛独立办学，连这一点我都有点怀疑。你说一个外国大学跑到海南岛办，你能够不上这些国内要求上的这些政治课吗？他估计比较难啊。这个我估计可能就是在经济文化层面，这个政治法律层面那跟中国大陆是完全一样的，海南岛它不可能独立出去。那并且呢，香港呢它是一个用海洋法系的一个地区，整个大中华圈香港是唯一的用海洋法系的地区，它的航运业非常发达，历史悠久，金融业非常的发达。那么我们说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个国内外的投资者都会依然把香港和新加坡放在一起。虽然现在有很多外资现在撤离了香港，但是还是保存了很多，它还是跟中国做生意方便。那么所以呢，这个整体的情况就是这样。那当然现在有很多人说呢，哎呀，这个那不就是试试把海南岛把它封关，看看将来怎么去做台湾吗？我觉得这个类比呢也有些过分，因为台湾的情况跟海南岛完全不一样。你怎么去在海南岛试的就搬到台湾去试的，那完全不同的。所以这个也就是一个说法啊，这个就是两个地方的这个对比吧。啊，那个我们讲到这里呢，我看到有很多人就最近讲封关，那么这个封关的问题我最近在网上看特别多。那么并且呢，这个2022年是23年，就中国大陆已经讲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就已经进行实施了，2025年就已要封关了啊，叫做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就是在经济方面。那么这个呢就是海南岛的。那么很多人呢甚至把海南岛的这个税率和全球比一比啊，我们知道个人所得税我们就比一比啊，内地的个人所得税高 45%， 海南岛的个人所得税要降到 15%， 那你就不得了，你赚100块钱在大陆要交45，在海南岛只要交15%，这就不得了了。香港呢17%，新加坡22%，那这比起来海南岛是最低的。企业所得税，内地企业的所得税呢据说是15%到25%，那个香港呢16.5%，新加坡17%，海南岛呢据说降到15%，都是最低的。关税，内地的关税呢13%到17%，这个香港呢一般进出口商品零关税，新加坡呢也基本上是零关税，所以海南岛的也要执行零关税。消费增值税和这个增值税和消费税，内地呢是10%到16%， 这个香港呢不设增值税和消费税，新加坡没有消费税，这个税率呢大概呢这个没有增值税啊。哦，香港有，新加坡有消费税 7%， 增值税没有，这是新加坡。海南岛呢准备呢这个进口环节免征增值税和消费税，所以海南岛呢在政策上呢就全面的要追这几个发达的地方。那么出行呢，那在中国大陆人那时候就是身份证了啊，没有什么手续了，但是呢出海南岛的时候可能办手续，看你带的什么东西出去，就把海南岛作为一个独立管制的地方。当然这个事情到底能不能成功呢，我现在心里也是嘀嘀咕咕，因为海南岛呢其实过去的这么多年，从这个1988年开始就已经是搞了几次的这个变化，那么每一次变化呢招了很多人去，最后全部是破产跑出去，然后到2000几年又搞一次，又去了很多人又走出去，现在呢2025年又搞第三次，这次会不会成功呢不是太清楚啊。好的，
谢谢各位的收听，拜拜。